主后2017年10月2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如何抓住你的未来。
回到你的家中来敬拜你，回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好吧？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时刻，让我们在你的同在当中再次得着恢复，再次得着安静与医治。谢谢主，赞美你，主啊，愿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让我的心再次的与你连接，主啊，也帮助我们心完全的敞开在你的面前，以至于你一次大能，你的全能能够再次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心再次被你满满的触摸。谢谢主，赞美你，主啊，愿你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好让我们愿意更多委身于你。谢谢主，赞美你，将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妹。用这首歌《主你是我的力量》再次炫耀神是怎样的神。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双山怎样围绕，
thank you.
Thank you.
万事万代。
的时候，让我们再次的让我们的眼目再次定睛仰望他，让我们心真实的知道我们有一个神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掌权作王，那不是别的神，那是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再用这首歌来宣告有一位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帮助我们的心平静安稳在你面前。或许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的生命正在经历许多的风暴，或许有许多的挑战，或许如同波涛汹涌一样在面对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相信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他们亲近你的时候， 主你也亲近他们，让他们的生命重新得到力量。主，我们要去特别为这些弟兄姐妹，他们的生命正在经历各样的风暴的这些弟兄姐妹，主你的大能就与他们同在，让他们知道主你真正成为他们的依靠，你也要让他们重新得力。求你祝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无论风暴有多大，无论海浪有多么险恶，有主在我们船上，我们就不害怕。求你这个时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将重担交托给你，让我们将我们的压力交托给你，让我们各样的患难交托给你，因为我们要在你面前享受真实的安息。求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感谢赞美团啊，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敬拜哈，让我们有啊一个新的领受。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啊建仁老师啊，以及这些同工哈，给我们一些灯光啊。啊，牧师坐在最前面哈，啊，常常看到都是讲台的灯哈，讲台灯啊，以至于哈这一些地方都是暗的哈，这是因为背面的灯太亮哈啊，只有在照相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哈。啊，但是感谢主，我们觉得有一些灯光是帮助我们啊，能够看得更清楚，也让我们更专注哈。啊，这些外在的这些啊这些设备，就是要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让我们能够更专注，也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哈。我们感谢这些同工啊，他们的用心哈，让我们能够不断在成长。那因为我们有两台液晶电视，说我们灯光就不会影响哈，让我们就可以很享受在这样一个敬拜当中哈，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啊看的这些文字哈，就能够更清楚哈。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不断在成长，我们一直在啊往啊更好的方式在努力哈。我们真的感谢很多的同工，大家一起协助，让我们能看见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耶稣雅记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今天的圣经，一起来。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耶稣雅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喝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神圣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一切的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耶稣雅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守片营中，吩咐百姓说，当预备食物，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好，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非常的棒，这段圣经也在鼓励以色列人，他们要过约旦河，过到约旦河就是一个新的啊一个环境。这个约旦河过了之后，他所要面对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耶利哥城。在耶利哥城，他们是有很好的防卫，他们在防卫城，他们做得非常的坚固。 他们要攻打第一站就会面对很大的挑战。那我们也知道，当摩西派遣了十二个探子，然后去到啊迦南地区探视回来之后，这些人都丧失了胆量，因为他们知道那边的人是高又壮的人，我们以色列人百姓在他们面前就如同蚱蜢，那台语讲草蜢，草蜢台语螳螂，草那台语叫什么？摩西差派了十二个探子去探访了迦南地，回来之后他们失去了信心，只有两个人他们坚持依靠上帝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也正在面对一个挑战，因为他知道他知道要面对的那样的一个环境，他多么需要上帝的带领，需要上帝的话。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都会面对许多的挑战。但是弟兄姐妹，当你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你是凭借的什么？你是凭借你自己的厉害，你是凭借你自己的力量，还是你所凭借的是上帝对你生命的应许？我觉得这段经文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生命需要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上帝的话语就如同一个 GPS， 它引导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向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恩典那样的境界。所以有一句话给我的生命很大的提醒，这句话就是我们在这个电视上面所看见的，我们所看的是现在，但是上帝所看的是我们的一生。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多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活在我们的现在的当中，我们所看见的是眼前的问题，我们所看见的是现在所面对的这个挑战，我们所看见的是环境的险恶。但是上帝所看见的是要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强壮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生命，是有上帝的恩膏、上帝的恩典与你同在的生命。就觉得我们的生命需要跟上帝连结。有时候环境会让我们失去信心，有时候会让我们丧失的啊这样的一个盼望，甚至人生到了绝望的境界。我们知道约瑟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的一个见证人。约瑟，我们有一些神学家，他们觉得约瑟的故事就好像是耶稣的故事一样，所以他们在约瑟的身上看见耶稣的形的样子。约瑟，上帝给他很特别的恩典，上帝很爱他，上帝给他很多的梦想，他梦见了他的将来有很多人会向他下拜，甚至他的父母，甚至他的弟兄，他的兄弟会向他下拜。上帝不但爱他，他的父亲其实也很爱约瑟，特别为他做了一件彩衣啊。但是当约瑟这样的梦想之后，他这样的他看见了上帝给他的恩典，他面对的是人生许多的挑战，他面对了许多的困难在他的前面。有一天他的父亲就跟约瑟说，约瑟啊，你可不可以代替我去到远方的地方，看看你那些兄弟，看看你那些哥哥他们在牧羊，他们有没有平安，也要带给他们一些关心呢？约瑟真的是顺服父亲的交代，就跑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他的哥哥。你知道吗？他带着关心，带着父亲对他的爱，但是这些兄弟却把约瑟当成他们的敌人，这些兄弟就想办法要害死约瑟，甚至将他最后将他卖到埃及的地方去。约瑟到了埃及，他成为别人的奴隶，他被贩卖人口，你知道吗？被贩卖人口了，几乎没有出头天的机会，他的人生就大概这样过了。但是感谢神，因为上帝与他同在，上帝给他力量，上帝给他智慧。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奴隶，他虽然是一个被贩卖的人口，但是他仍然忠心在他的事情当中。那上帝给他智慧，他就在那当中成为佼佼者，很出色的一个人。所以他的主人就提拔他成为总管管家，他是在一人之约瑟是在 一人之上万人，很多、啊、不要不到万人啊，就他的所有的啊这些事情都是他在掌管。当然我们知道一个有这么出色这么样的有能力这么有智慧啊，他做事情很有这样的 power 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欣赏他。当然这个当中也可能包括这个啊主人的太太欣赏约瑟，他就想办法要啊跟约瑟有一个关系啊。但是约瑟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他拒绝了这样的关系。因着他的拒绝，他甚至被陷害，后来被关在监狱里面成为囚犯。就是我们看到约瑟，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到这个地步，这个梦想大概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这个人这样的人还有盼望吗？被卖到埃及成为奴隶已经够可怜了，好不容易他依靠上帝，他敬畏耶和华，上帝给他稍微露出一点曙光，想不到他最后又被关在监狱里面，连奴隶都做不成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的信心是什么？你会想到什么？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会怎么想呢？如果我们是约瑟，我们会想说，上帝啊，你真的有听我祷告吗？上帝，你真的有给我这样的梦想吗？上帝，你真的存在吗？我相信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想法在我们当中啊。但是感谢神，约瑟他仍然依靠上帝。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约瑟可如果他是埋怨上帝的，他就这样自暴自弃了，他就看不见他的未来了。如果约瑟他一直都在他的父亲的身边，他没有经历这些苦难，他没有经过这些痛苦，经过这些患难，他的生命可能就是成为一个那种靠巴主了。他依靠父亲，他就在父亲的身旁领受父亲的保护，父亲的照顾。但是上帝没有用这样的人，上帝常常使用一个人是能够承担责任的人，上帝用一个人是真的能够完全的依靠他的人。弟兄姐妹，怎么样的人会依靠上帝？我相信是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在面对我们的力量无法胜过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你依靠上帝的时候。我的人生经历过三次生命几乎快丧失，这三次给我生命很大的一个印记，就像一个记号。我常常也跟哲伟说，你生命就是一个记号。我这三次的经历真的很让我的生命完全的改变。我活着不是因为我能，不是因为我行，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是上帝的恩典，是上帝的怜悯。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这样的困难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就会依靠上帝。如果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患难，我们就会依靠上帝，我们就需要来到上帝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或许会有一些埋怨，但是这些埋怨没办法帮助我们胜过。只有我们真的抓住上帝的恩典，抓住上帝的应许，我们的生命才有办法胜过这样的困难，才能够胜过这样的患难。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上帝不爱我们，否则有时候他不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要磨塑你，上帝要塑造你，上帝要重新让你的生命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生命。上帝不听我们祷告，或许他要再一次的让我们知道，他所看的不是现在，他所要给你的是你的将来，你的将来能够承接永生的，你的将来能够被上帝所用的生命。所以上帝在用一个人的生命很奇特，常常是经过各样的患难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生命能够越来越强壮。所以我们看到约瑟，他就经过一次又一次他的生命这样的一个改造，他的生命这样的改变，他的生命的这样的经历，他也一次一次的越来越接近他的梦想，上帝也成就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最后甚至能够帮助当时在很多的人，他们能够度过这样的危机，就是饥荒的这样危机对他们生命的一种威胁。 上帝就使用约瑟做这样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一个时代我们要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抓住你的未来。你的未来在哪里？你的未来需要上帝来祝福你，需要上帝来帮助你。我觉得耶稣也是一位他会抓住未来的人，他是一个抓住上帝的人。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因为摩西带着给他们意象，然后他们出了埃及，但真实能够实现这个意象的是耶稣亚。老实讲，他进入一个迦南地，那是一个多么恐怖的一个地方。我刚刚讲到那个地方，他们认为是非常高的巨人，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就如同那个蚱蜢一样，被人家随便一踩可能就没有生命了。所以有十二个探子，有十位不要让以色列人进去。他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进去温戏耶。你知道什么叫温戏耶吗？去那边就是大概活不了，因为那一边的人真的是巨人，那边是很魁梧的人，他们很会战争。耶稣亚带着上帝的应许，耶稣亚带着上帝给他的话语，他勇敢的前进。我想这样的一个征战，不单单只是在对自己的征战，也在属灵的征战，也在依靠上帝帮助以色列人面对他们生命的征战。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这样的征战，所以我们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必须要抓住未来，而且那个未来是要让上帝参与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靠着自己，而是让上帝的应许、上帝的话语来成我们生命的祝福，这样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带出力量。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好未来的预备。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走向我们的未来，我们需要抓住未来。但是其实为未来在预备也是一个现在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上帝吩咐耶稣亚说，现在你要起来与众百姓过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耶稣亚就立刻行动。这么我们看到上帝吩咐他，现在你要起来。我觉得这一句话是很重要的。就前面我们在未来，我们有未来很多的梦想，我们未来有很多的盼望，但是其实更重要的是你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你对未来是有梦想的，那你现在在做什么？我最近听到一个信息，让我很大的一个震撼。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都为未来在努力。如果我们看不见你的未来，你现在活就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在活。我觉得这句话给我很重要的提醒啊！如果你的未来你是一个猛猛虎虎的，那么你现在在活什么？我们知道在21世纪很重要的德国的神学家叫莫特曼啊，莫特曼我们称呼他为什么？盼望神学家。他讲这个盼望是因为他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是德军，然后他在那边也被后来被英军抓起来，关在监狱里面。在他人生，他知道希特勒所做的这些事情，他非常的难过，他在那边失去了一个盼望。很多德国人最后是自杀，因为他知道他们做了很大的不好。摩特曼就是在这样一个当中，他感谢上帝，上帝给他盼望，上帝给他一个力量，所以他就知道我们的人生活着最重要的就是盼望，盼望带给我们现在的力量。所以他就说，你现在为什么要读书？你就是为了将来，所以你现在读书就有意义啊！这叫盼望神学。我们现在不是受过去影响，那台湾有很多人说轮回哦，很多都在宗教都说轮回，我们现在是受过去影响。所以轮回就你今天会这样，你是前世人做什么事情，对不？我们过去影响我们，但是那个摩特曼说，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子，我们信仰的现在是为了未来。我现在为什么要受这个苦？因为我将来要成就大的事情。我现在为什么要努力读书？因为我将来要成为能够更有影响力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上帝给我们很大的恩典，上帝也将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边告诉我们，在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这边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他说，于是耶稣亚吩咐百姓的官长说，你们要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 当预备食物啊。明天我们要出发了，三天之后我们要出发了，将来我们要往那里去了。而且他说什么？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上帝赐你们为业之地。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你在预备你的现在的时候，你必须要先看到你的未来。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未来，你现在为什么在活？你现在努力在哪里？所以我很喜欢加尔文所说的，一个生命的得救是因为你已经跟永生连结。当你的生命能够跟永生连结的时候，你现在所面对的各样的困难，你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因为你要紧紧的依靠上帝，因为你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上帝，他要成就更美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每一个受苦都成为祝福啊，你每一个经历都看见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恩典啊。如果你的生命没有跟永生的连结，那你的人生为了什么？我们只为了三餐吃饱吗？我们只为了我们的职业吗？我们只为了这个地面上几十年的时间吗？如果我们只看到这样的，我们人生就没有盼望。所以二十世纪很伟大的一个神学家叫保罗田立克，他就提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话，一个主题，就是终极关怀。我们的生命需要有终极的关怀。弟兄姐妹，你的终极在哪里？你的终极只是停留在这世上的几十年吗？还是你的终极知道耶稣为你死是因为你的生命多么宝贵？耶稣为每一个人死是让你知道你的生命胜过这个世界，就是全世界也没办法换你的生命。你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吗？我们常常觉得说我们重如泰山轻如什么鸿毛，我们觉得好像一说重如泰山，我觉得这些话都没有办法像耶稣所说的，即使你赚了全世界结果失去了生命，你还有什么益处？全世界都没办法换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你不要为了要赚全世界而失去了生命，这是耶稣要告诉我们的，这叫终极关怀。你有看到这样的终极关怀吗？你如果看到这样的终极关怀，那么你现在怎么活？你现在跟耶稣的关系是什么关系？你的生命成为怎么样的生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耶稣呀，他就是一个看见未来的人，他就是一个仰望上帝的人，他成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讲说我们今年的主题叫成为活死？成为活死的目的要做什么？成为活死的目的要做什么？建造灵宫。这两个要互相连结。你不要每天在讲说成为活死，成为活死，但你成为活死要做什么都不知道。成为活死就是要建造灵宫。你有看到这样的意象，你有看到这样的目标，你现在有没有做活死？你现在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二个部分，我们看见耶稣亚他坚信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指引。耶稣亚不但是一个积极做好预备的人，他还是一个坚信上帝话语的人。所以我们从第七节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见他坚信上帝，他说只要刚强壮胆，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我们看到这台飞机它偏离了哪里？飞机虽然是很有力量的，但是它在这个泥地上大概走不了，对不对？它无法发展它的力量。飞机除非在它的跑道上面，它才有办法努力向前冲，然后能够起飞起来。如果它偏离了那样的轨道，他就失去了生命的力量。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耶稣亚他是一个仰望上帝，而且没有偏离左右的。我们常常很容易偏离左右，我们常常很容易偏行几路。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体贴肉体，我们用我们的眼睛在思考，我们用我们眼前的利益，我们希望能够马上成功，我们希望能够让人家肯定，哎呀，我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我们希望能够一夜致富，这是我们很多人的价值观，很多人的想法。其实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远大的目标，我们没有终极的关怀，其实你现在的努力可能都会让你迷失掉。我上个礼拜跟一个成大教授一起吃饭，他就跟我分享说，现在的政府对教育非常的注重，他教育不是在教导知识，他说如果这些孩子他没办法真正的认识他存在的价值，他存在的目的，教育都失败。教育不应该只是给他知识。我们看见那个昨天在台大发生了一件事情，两个都是研究生，一个是台大的，一个是什么台科大的，竟然因为感情泼硫酸，然后造成他自己后来自杀，然后三个人受伤。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而且都是蛮有，我们看到知识，他考试都可以大概是前班都在名列前茅的人，这些人都是人家很欣赏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感情，我们看到他们的作为偏差了太多了。所以赖清德行政院长赖清德他就问很多的教育界的人，你们真的有帮助这些孩子知道什么是爱吗？你们有帮助他们，如果你的教育没有帮助他们什么叫尊重，什么叫尊重生命，什么叫爱护生命，那么你一切的教育都失败。我觉得我们台湾很多，我们的教育水准都提高了，但是我们的品格却是低落。我们看到社会上太多的那些闯红灯的啦，那些酒驾的啦，那些啦，稍微一点点擦撞就棍子拿起来打，这些人那过比以前没有读书的人更离谱太多了。我们看到他们有受到教育，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是这么偏离。我前不久用一个哈佛大学的企业管理的教授Christensen 哦，他在 TED 这个演讲的会上，他所分享的，他说每一个哈佛毕业生，他们出去的时候都充满了梦想，他们都觉得他们的人生要为了家庭要付出，他们的一生的努力就是希望带给家庭幸福。就是梦，其实这个梦想也是常常我们活着的梦想。你今天为什么要努力？你不是要为了你的家庭幸福吗？你为了你的太太，你为了你的先生，你为了你的孩子的将来，你在打拼，你在努力。但是科斯蒂森他说，其实我们为了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却抛妻弃子。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个家庭幸福，但是我们为了要得到这个目的，我们反而把孩子疏忽了。我们没有时间陪孩子。我们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但是我们现在是为了金钱失去了家庭。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常常会迷失掉。我们有远大的目标，我们有很好的理想，我们要这样打拼，但是我们却失去了我们现在的幸福。当我跟成大的教授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跟我在分享，我也分享 Christensen 他所分享的当中，也让我生命很大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或许有一些梦想，我们或许有一些我们的盼望，但是你怎么样让你的生命真正的没有偏离？我觉得约瑟他是一个紧紧抓住上帝的人，以至于他的生命没有偏离，他走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看到第八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这个就是秘诀。 当你的人生你在打拼的时候，我们常常就迷失了。所以我刚刚讲那个 Christensen 那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五年毕业，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就回来，大家聚在一起去了解他们毕业之后他们的生活情况。刚五年的时候每一个都很快乐，大部分都很快乐，但是当十年二十年之后开始愁容满面了，离婚的离婚，替别人养孩子的一大堆。为什么变这样？他们当初都是盼望给家庭幸福的，但是最后妻离子散了，他们没有好好的爱他们家。约瑟他在这提醒，上帝对约瑟说，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你的口在讲什么？你的话在讲什么？你是在讲八卦，还是讲负面的，还是讲那些消极的话？台湾人很喜欢讲消极的话，台湾人有一种失败主义，所以你哪在唱歌，你看台湾歌，主比主坛排名人，这算还好一点啦，没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那台湾人真多 都是这样子，我们愁容满面，而且在我们家庭当中常常就怎么讲负面的，讲消极的，我们很少去激励人心，我们很少去鼓励他。所以我在做亲子教育的时候，我特别很喜欢用一本书叫激励。当你在激励这个人优点，你越激励他，他的优点就越多，他就越表现给你看，他的缺点就越来越少。如果做父母的你常常会激励你的孩子，我告诉你的孩子会高兴。我的孩子本来要成为艺术家，后来没有，因为没有做天分因为他小时候他去画图，他在学校画图，你知道吗？我们都用心啊，他画的图虽然很难看我们仍然把它贴在上面，我们就盼望他有一天能够成为艺术家，结果后来没有了。激励你的孩子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美。弟兄姐妹，你在谈论的是什么？你要用上帝的话。你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用上帝的话。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小组的时候，我们在传去聚会的时候，你不要讲一些负面的，你不要讲一些攻击的，甚至批评的。很多人来到教会，他们希望领受上帝的话，但是他们结果，他们来到教会，他们所听到的都是批评某某牧师、某某长老，牧师只有一个了哈。一大堆的批评，他们本来是希望能够来这边被安息，他们能够享受安息、享受喜乐，结果来到这边，他们一大堆的重担，他们反而他们本来是快快乐来，结果听到这些消息之后回来，回去的时候是忧忧愁愁的。你的话在谈什么？我觉得你看到没有，耶稣啊，他在谈上帝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是给人生命。你在思想什么？思想上帝的话，你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个，遵行上帝的话，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上帝必亲自带领。当你的生命愿意跟上帝同行的时候，你已经不是自己在走，而是上帝在带领你走，上帝与你同行，上帝在帮助你。我很感动，施布真曾经说的，特别去用这个照片这个圣经，我这个圣经你看，我这个皮都换新了我这个是新楼 公报社去给他们修理的修理一本，那时候要400块这我每本圣经都要再修过，因为这个里面都有很多宝贵的东西，所以那个皮后来都烂烂的，我因为舍不得丢掉，里面有我一些标记啊什么之类的丢掉就很可惜，所以就请人家特别帮我修现在新楼公报社没有修了，我才以那一本圣经也坏掉了，结果新楼说没有办法修了，我到人家介绍我那个恩泽传道介绍我说到义乐街20号， 我经常被问他说，七二一本圣经要多少钱？他说800块。我800块，我买本圣经才500块。哎呀，实在是啊，我还上帝给我智慧，我就去找一个我在打球的，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她的儿子，他也跟我一起打球啊，他在做印刷的。我就问他说啊，请问你们有没有帮人家修圣经？他说哦，我帮你解决，我帮你找那些厂商来帮你修。结果他帮我修，他那后来修好了，他问他说多少钱？50块。他就拿100块给他，哎，感谢主，我今天赚了700块啊。好，我不是在讲这个了哈啊，当然也说你们如果真的圣经有真的圣经很宝贵，要用一辈子，因为你要标记，特别你要来做礼拜，你不要空手来。你要带着你的圣经，因为这些圣经你要上啊，那个牧师用这样的话语，然后特别很重要的文字，就是不同的颜色，那是重点，你就把它牵起来，你就把它做记号，因为这句话就是很重要的话。做完了，其实你对这本圣经的那一个出处，你就会比较印象，比较印象啊。如果圣经有坏掉的，请你找啊，跟我讲一下哈，我会帮你们啊，帮你们处理哈。好，感谢主。我觉得师父真讲说，他说一个人的圣经若是破破烂烂，那这个人就应该是完完整整。相反的，如果这本圣经它是一个完整的、完完整整的，没有人翻过的这本圣经，哎呀，买了20年，结果还是跟新的一样，里面连一个标记都没有，连一笔一个画都没有，连翻都没有翻过哈，这本圣经就完完整整。那施布真就会说，那你的生命可能就破破烂烂。我盼望我们真的像耶稣雅一样，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第三个，我们要跨出信心的一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当我们看到第三点的时候，第一点，你需要来到上帝面前，你需要仰望神，你要为未来做预备。第二点，你要坚信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成为你生命最重要的中心。上帝的话就像一盏明灯，就像一盏灯塔，引导你的生命。第三个更重要，你必须要跨出信心的那一步。我们的生命需要真正实实的跨出那种生命的那一步。信心不是只有停留在头脑，信心不是我认识多少，你认识多少，你永远不会经历信心，那只不过是知识，知识无法带给你信心。你不能说我考试，我很喜欢用骑脚踏车啦哈，我骑脚踏车笔试我100分，那请问一下我会骑脚踏车吗？你没有上去骑，你没有叠几次，你永远不会骑脚踏车。游泳也是一样，我游泳哇，蛙式要怎么游，要怎么笔试100分？请问一下，跳到水里面他会游泳吗？不会游泳。知识无法带给你信心，信心一定要行动，信心一定要带出行动。我们看到约瑟他的人生为什么经历这么多的患难，他为什么经历这么多的那种波涛汹涌，每一次的患难，每一次的经历，他再一次的重新来认识这位上帝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也是一样，他的人生经历许多的患难，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危险，但是他知道这位上帝是他所相信的，因为上帝在他危险了之后成为他最大的帮助。弟兄姐妹，信心是你要去经历的，你没有去经历，无法带给你真正的信心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带出什么，你要勇敢壮胆。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你要勇敢壮胆，你要勇敢壮胆，你要刚强壮胆。弟兄姐妹，什么叫刚强壮胆？就是你要踏出去嘛，要不然叫你刚强壮胆做什么？你坐在家里面，你是一个温室的花朵，你躲在家里面，你在吹冷气，你什么东西都不用做，你什么东西都不用插出去，你不用去经历那些事情，你为什么刚强壮胆？在家里面除了地震，要不然你在家里面谁会影响你？我们的生命绝对不是温室的花朵啊， 我们生命要去经历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丰富啊。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就这样在经历，他们的生命就被改变了。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他们真实改变。所以我很喜欢说，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过红海，上帝是让红海先分开，还要把它吹干，让他们经过，对不对？以色列人才过红海。你知道吗？你一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当他们在旷野四十年之后，他们要经过约旦河。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经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是满水位，满水位。但是他们却凭着信心，圣经说什么？将那些抬约柜的那些祭司，他们在水还没有停止的时候，你知道吗？那加利那个约旦河哦，它是峡谷，它是你知道，它约那个死海是地海平面400公尺。啊，耶，那个什么加利利湖是地海平面200公尺，所以那是一个峡谷，那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所以你知道吗？他你要经过这个约旦河，他这个水又是满水位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水多深。通常我们要经过这样的水，除非哦像红海一样，上帝把水分开了，然后他那个风把它吹干了，然后他们走过去，这样就比较安全。但是你看到约书亚记第三章从15节开始，那些抬约柜的人不是等水分开，他们是脚踩下去。当圣经说他们脚一踩下去，水立即分开，他们就这样走过去到耶利哥城。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行动，我们需要踏出去。信心带给我们的是一个你勇敢的踏出去。很多人在服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害怕，我们会担心，我没有这样的恩赐，我不够这样的资格，我有什么的问题。我们看到很多负面的这些想法在影响你的生命，但是上帝说我就用你啊。其实我有一次哦，被邀请去做一个其他教会做演讲，他们就叫我分享说，你为什么要读神学，你为什么要成为牧师。我说我叫上帝踏的呀，推的，一步一步把我推。我不是出生就要成为牧师的。我没有当牧师之前，没有读神学之前，我也在教会当长子，我也在开拓教会。新竹二重埔教会就是从我家开始开拓的。我买房子在二重埔，我就把我家变成一个布道所，我就在社区里面做孩子青苹果教室，借着这些孩子影响那一些家人。其实我有做很好的服事，我为什么要读神学院？我也看到很多教会的问题，我也看到很多牧师的问题，我担任长职我都很清楚。但是上帝告诉我，我就是要让你清楚，你才能够成为我所用你的牧者。其实我是百般的不愿意，我有很好的工作，我要离开的时候，老板还特别在我的那个离职单上面写，随时欢迎你回来，你如果不离开，月薪再加1万块。这么阿莎里的老板，我怎么舍得离开？我读神学院读6年，我的薪水从27000开始，但是我在科学区上班，我那时候5万块。你为什么要去读6年？从27000开始，你现在就已经5万块了。上帝呼召我的时候，其实我是不愿意的。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所有的先知都是不愿意的。亚里密公嗨啊，以赛亚先知说，我有祸了，我是一个嘴唇不解的人，又住在嘴唇不解的人当中。每一个先知被呼召的时候都是不愿意。 但是上帝说我要用你。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让那些负面的思想影响我们，你要看到永生的价值，你要看到耶稣对彼得说的，你不要只看到鱼，没有错，渔夫最重要的就是抓到鱼嘛，鱼就是他的经济嘛，鱼就是他的盼望嘛。但是耶稣对彼得说，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你有看到这样的价值吗？你有看到这样的价值吗？我们看到雅各书第二章的十四跟十七节，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这边在提到信心，如果你的信心是没有行为的，你的信心根本不会救你，因为你对上帝的认识有限。但是当你愿意插出去的时候，你就经历了上帝。我们看到这次去花莲的宣教传耶稣的团队，很多人去了都很感动，看见上帝的恩典。所以盼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子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勇敢的踏出去，我们勇敢的分享见证，我们勇敢的分享耶稣的爱，我们会看见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弟兄姐妹，你的人生有很多的零，你最需要的是上帝的一。如果没有那个上帝的一，你再多的零都没有用，对不对？你后面有一大堆的零，但是没有前面那个一，那些零没有用处。你的生命需要的是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一，生命的主，你的生命就会看到价值，你的生命就看见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看唱这首诗歌。 们能够活出盼望，我们对我们未来充满着各样的可能性，充满了各样的梦想，乃是因为上帝他爱我们，乃是上帝他为我们生命有所预备，他盼望我们每一个的生命能够承接他的荣耀，他把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有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彰显在这个你的周围当中，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的复活见证上帝的大能，耶稣的复活见证他所预行的话绝不落空。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你把什么看为你的目标？你把什么当成是你生命最重要的一个依据？复活的主为你所预备的，就是胜过黑暗权势，就是让你得着上帝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主，我们在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有许多的试炼，有很多的声音不断在影响我们生命，这些声音可能会影响让我们偏离了左右，甚至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入到迦南地，他们在面对一个强大的敌人的时候，他们所凭借的绝对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应许。主，我们要依靠你，我们要将所有的弟兄姐妹也摆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所依靠的不是我们所能够把握的这些外在的东西，我们所看的也不是在挡在我们面前的环境的险恶，我们所看见的是超越永恒的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那是耶稣基督从死复活带给我们一个永生的盼望，这样的恩典，这样的恩典帮助我们胜过黑暗前世，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活出上帝的荣耀。天父上帝，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紧紧的抓住你的应许，用你的话语给我们生命的帮助，让我们相信你必成就极美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的生命当中。为所有的弟兄姐妹祷告，求你赏赐给他们力量，求你光照他们，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口所说的，让他们所想的，让他们所做的都是用你的话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求你与他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
战胜过黑暗前世，战胜无天下万有，他是有过千难一生，成为至高，他的国度万有荣耀，他是有过千难一生。哈利路亚，大力呼呼，哈利路亚，大力歌声，他是天上地下万王之王，他是有过千难。
就到这边。